好，接下来我们进入第二课啊。我打错了，不是圣经的地理位置，而是圣经的地理环境，我会改它。好嘞，地理环境，这是第二课。那里面这第二课里面呢，它讲都是哇，很多都是地形，然后它的资源，然后然后用一些经文来告诉你说发生什么事情。Yeah, 所以我苦恼了一阵子，该怎么跟你们教地理？我本身很讨厌地理的。But then, 但后来我抓了一个重点。OK, 我们就基本上来看一个重点。好，首先我们先看一下哈，重点就是说，神在某个时期、某个地段就是说这个地方 ，right, 借着某个特定的民族，向人类启示他自己。所以说你要记住哦，你要抓住这个重点，神。在某个时候某个地方或者某个国家透过某个民族以色列向人类启示他自己哦，记住这个，因为这句话基本上就是整个第二章在谈的东西。当他说神向人启示的时候，他启示他什么呢？除了说他是供应者之外，但待会我会给你看到在不同的地理位置场合上帝启示他自己，所以你就知道上帝的心意是什么，明白懂吗？ Alright, 好，接下来你看这堂课的目的是什么呢？首先我们会不是，当然我没有办法讲每段经文的他所要的地理位置，我选出一些，因为我是假设你们会去看的。 Alright, 然后呢，首先我会选出一些地理的位置，第二当时神的心情或心意，上帝的心意。 Alright, 上帝当时为什么，经文里面为什么要这样的来解释形容或者允许啊，就使到一些事情发生在某个地方呢？啊，这个是跟当时的地理位置跟神的心意有关系，可以吗？到这里 ，Alright, 以前我们上地理课是没有心意的，我们不懂要上来干嘛的，因此呢你明白了这个，你才能够明白神今天要告诉你什么，所以这个很重要，地理位置。虽然一路来接下来几堂课啊，我们会谈到说你要先明白那段经文的文化背景，明白经文后面的一些神学，你才能够明白神为什么当时说这那句话的心意，而那句话跟今天有什么关系。一路来我们都会抓这个对吗？但是地理这方面可能就比较缺乏。OK, 明白讲什么吗？你们听不懂我在讲什么吗？ OK, 所以如果你当中有朋友或亲戚，他们想知道上帝是谁，你第一堂课就告诉你他必须先回到圣经。第二，他都想用自己的方法来认识上帝。打个比方，有些人说哦，除非我看见他向我显现，我才来认识上帝，哦，是他要的方法，很多人都是这样要求的。哇，除非神今天医治我的父亲咯，不然我就不会相信他，很多人都有这样的要求。所以你希望透过怎么样的方法来认识上帝，还有当然还有一些方法，但是最重要就是你要问另外一个问题，你希望这位神用怎么样的方法来认识你，来使你认识他。哇，这两个是不一样的问法，明白吗？一个是你的心意，你有什么，你要用什么方法，另外一个就是我希望神怎么样向我显露，有点不一样。一个是你是用神照着你的方法，另外就是说你本身有自己的一些应愿一样。OK, 所以但是问题是这些问题的背后在告诉你一件事情，可能很多时候我们说哦，我希望神能够透过算命来告诉我他是谁。当然不一定是指基督徒，没有讲什么吗？普遍上我在讲，我基本上我讲这些问这些问题，我在针对在你们当中的一些还没有认识耶稣基督的人，他们真的是这样的哦。我怎么知道有一个神呢？哦，我算命很准的，准得要命，我买多多马上中，你的神可以给我多多吗？哦，我经历过这样的事情，哇，真的有个朋友他买多多很准的，我真的是服了他呀。所以他就认为哦，那个神存在，这是你的方法，这个也是你希望所谓的神用的方法向你 让好让你们认识他。第二，得到心灵的安慰。哦，有一些人是怎么样想说他认识神呢？哦，我只要开圣经，圣经有话来安慰我。哦，我只要默想，不一定要读圣经，但是我想有个、哦、有个声音在安慰我。有些人对上帝的要求啊，不是定义是上帝，对所谓的神的要求是这样的。我看圣经闷死了，你独立未记你会撞墙壁，没有人讲说吗？会的。 Alright， 我要心灵的安慰。Okay， 接下来有些人说，你教导我做一些做人的道理，然后就让我好好做一个好人就够了。哦，有些人是只是 有些人是这样的，他来寻找任何的宗教信仰的时候，我只要做一个好人，我已经不错了，但是我可以做更好一点。Yeah？ 所以基本上很多人就用这样的方法来认识所谓的一个他们看不见的神。有些人说 OK， 给我信心就够了。好，基本上我们就是很就是很抽象的，没有一个组织性，没有一个系统的来想到说要来如何的来认识上帝或者认识神。我们就是基本上你看算命有一个 system 的吗？没有嘛。今天我需要我去算一算一个命，哦，他有回应我就哇，这个神在了，他在帮助我，哦，我有安慰，这个神有一个声音告诉我，哦，很多时候我们都是这样，没有一个系统的。 Alright， 所以呢我们的做法都是很凌乱，难怪我们的信仰，或者说我们的意思就是说，在我们很不认识上帝以前，我们的信仰我们的宗教观是很乱的，同意吗？就算你不认识神，你不是相信信仰的人，也是很乱的，因为你没有一个系统，没有头绪的。 Alright， 我为什么这样做？因为有人做嘛，在我之前已经有人这样做，有人这样做，这样做我就这样做咯。所以基本上，所以我们就你要怎么样认识上帝，你要有一个系统性的来认识上帝。好，接下来也有一些人不认为圣经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东西，因为他说圣经只不过是一本神话故事。神话故事是什么意思呢？假的。还有呢？传说中呀。还有呢？还有什么？
神话故事通常是某些需要编造出来的故事。
从什么借需要，然后变成
需要编造一个故事。
哦，照着你的需要编造一个故事。 OK， 有一本书，这个人叫做 Gordon Wenham， 他这本书叫做 Exploring the Old Testament， 他给神话定这个定义啊。他说他是一个神话是什么呢？是一个不真实的事情啊，虚构的，然后是超自然的。Alright， 有这两个的成分在内。那他要讲什么？基本上因为今天有很多人认为圣经不可信，因为里面太多太多虚构的超自然的，今天是神话故事来的。所以一旦你接受这样的一个开始，打个比方，他们说创世纪神创造世界，哦，那个是一个神话，让你说哦，不可能，上帝不可能创造在六天之内创造宇宙万物跟人，不可能的，这是不可能，因此他一定是花了几千年几亿年然后才慢慢形成，哦，这个比较说得通。哦，一旦你接受有这样的一个看法的时候，基本上你在整本圣经其他的神话，你的其他的神迹，你就把它当作是什么神话看待，没有讲错吗？所以第一句话一开始上帝的创造创世纪，那个本身就奠定你的立场在哪里。第三堂我们会讲多一点这样的事情。 Alright， OK， 所以圣经不是神话，圣经是神的话。 Alright， OK， 有它不同的。好，接下来圣经不 是一个真的是不可思议吗？是，它是一个不可思议东西。来，我们一起的来读罗马书第十五章第四节，一二三。
从前经上所写的都是为教训我们而写的，好使我们借着忍耐和圣经中的安慰得到安慰。
好，哥林多前书第十章第十一节，一二三。
这些事发生在他们身上作为见解，并且记下来，为了要警戒我们这些末世的人。
所以你要记住，上帝的话，圣经是上帝的话，它不是神话。而你要记住为什么要写下来呢？ 是为了教训我们，为了警戒我们，好警戒我们这些活在这末世的人。OK， 哪怕你觉得我多么是不可思议的事情，哪怕那个创造不可思议，耶稣基督复活不可思议，死人复活不可思议，哦，多么不可思议。好，但是既警戒我们的，教训我们的， alright， 这些都是神给我们圣经的原因。好，接下来我们要问，怎么知道圣经所记的跟我们有关呢？ alright， 基本上你要看有几方面。来，我们来读传道书第一章第九节到十一节，一二三。
已有的事必再有，做过的事必再做，日光之下并无新事。有什么事人可以说，看啊，这是新的？其实很久以前就已有了，在我们之前早就有了。以前的事无人纪念，将来的事后来的人也不追忆。
哦，这些话不是你们很熟悉的，你再教育久一点，每次你都传道书除了虚空，虚空以外，这个是你这些你们应该认识的，就是说你们知道日光之下并无新事。他在讲什么？他在讲一个事实，就是说为什么神要把圣经记下来呢？哪怕那些东西是多么的不可思议， alright， 因为呢日光底下无新事，就是说人很容易忘记神的作为，人很容易忘记上帝的话语，所以他讲说以前的事情没有人会去想的，而接下来将来发生的事情，今天我们面对的事情，后面的人也不会来追考，也就是这个是人基本上最大的问题。如果你不回到圣经，你永远没有想到哦，原来是为我而写的，哦，原来我这个人是以前犯的毛病，今天我们都在犯。因为今天很多人认为圣经不可信，为什么呢？因为这是我们是活在二十一世纪的时代，它是一个神话，它是跟我没有关系的，上帝都不知道有电脑，都不可能有 iPhone 7，他怎么知道我的问题？明白讲什么吗？今天的人是这样看，所以因此呢，我们的毛病是什么？以前的事没有人纪念，以前发生的事情，神所记载的事情，没有人会去纪念，因此你在犯同样的毛病，犯同样的罪。因此呢，将来的人，你的子子孙孙也不会纪念你做的事情，他们也是犯同样的事情。好，所以因此，来，因此呢，我们看圣经的特点是什么呢？它不可能是单单人所写的书，为什么呢？因为呢，里面有提到你跟我所要面对的问题，很实际的问题，你心里面的问题，是外面的人不知道的问题。它不可能是一本故事书。它不可能是一本神话，他在讲什么呢？过去的人犯了一些罪，犯的错，今天也在犯，以后的人也在犯，一直到耶稣基督再来，我们敬拜偶像，这样的事情不断的在发生。还有人是如何不断的得罪神、怀疑神，同样的在发生。日光底下无新事，从亚当夏娃到今天，我们都在做这样的事情，不断得罪神，不然怀疑神。还有我们还做什么事情呢？他提出我们里头的问题。哦，什么问题呢？圣经里面给你看到亚伯拉罕的小信，也看到雅各的诡诈。哦，亚伯拉罕这个人很伟大的一个信心伟人，你今天你跟犹太人讲亚伯拉罕，哦，他这样的，哦，亚伯拉罕，亚伯拉罕，但是亚伯拉罕里面谈的就是他的小信，也谈到雅各很诡诈。 你很奸诈的人吗？如果要学奸诈，你看雅各。还有还讲什么？还讲到说摩西也会发脾气，哇，摔石头哦，这几厉害一下。还有大卫也会犯奸淫，大卫是王，大卫是牧师，大卫是君王，大卫是他也可以说是某一方面他也在传讲，有先知的一些功能呀。但是他犯奸淫，所以今天说哦，牧师也会犯奸淫的，大卫都犯奸淫。犯奸淫过后还不可以做牧师？当然可以，大卫都可以做，不是开玩笑，真的。上帝会刑罚，会，上帝会处理大卫，会，同样的，上帝也会处理那个牧师，一定会的。只不过他所承受的那个罪所带来的结果是很可怕的。到头来，上帝刑罚之后呢，上帝还会使用那个人，明白讲什么吗？所以牧师犯奸淫很严重的，是不否认，神一定处理的。然后接下来上帝会还会使用他的， 并有大卫这样的一个隔岸。接下来你看约瑟的骄傲，约瑟，约瑟是谁哈？他说你们要向我跪拜，父亲你向我跪拜，哥哥们你向我跪拜，我最大。还有我问你们，圣经如果不是神所感动的，圣灵所感动人所写出来的书，有哪本书能够赤裸裸把人的软弱写出来？没有，我真的想不出。孔子你去问，孟子你看他的书，有谁把自己的软弱写出来写得这样赤裸裸的？有谁能够把一个人里面隐藏的东西这样挖出来谈？除非圣灵感动。 Alright， 所以因此从这些书里面你都可以让我们看到天底下无心无心事。因为呢我们都会侥幸，我们都会狡猾，我们都会有耍脾气的时候，我们都会有些时候会有淫乱的时候，我们会有什么骄傲的时候，有的。所以这本书是很了不起的一本书。所以因此为什么你我们这些人读了圣经，你不得不俯伏在上帝的面前。好，圣经的特点，它让你认识神的心意，它让你知道上帝是怎么样的神。所以因此你不是去算命，哦，有多多我才相信有神，他安慰我我才相信有神。不，圣经告诉你上帝是怎么样的上帝，不是照着你的要求、你的标准、你的衡量来看。然后他告诉你说他对当时的人有怎么样的要求跟心意，今天仍旧是同样的要求跟心意。因为先天底下无心限制，我们都会忘记神的，我们都会忘记以前的发生的事情，而将来发生的事情同样会在不断的重复。所以神要让我们回到过去，先看到他的要求、他的心意，我们才懂怎么样走下去。明白懂什么吗？所以你要看圣经。很多人说我主啊，求你显现你的心意、你的旨意给我看。很多人讲这句话，但是不看圣经。Alright， 这是很大的错误。寻找配偶也是这样，你要回来看圣经，你要看到上帝的心意，上帝对婚姻的要求，你才能够去寻找配偶。天底下无心限制，今天你们所面对的问题是我以前都面对的，同样的，而我所面对的以前的人也面对，同样的。 Alright， 记住。所以呢，圣经基本上你要问这个问题，上帝是怎么样的上帝，我怎么知道呢？圣经告诉我他对当时的人以色列人有什么要求跟心意，今天同样的有这个要求，是原则不变的。虽然做法那个他当时的可能敬拜方式不一样等等，但是他的心意原则不变，你要记住。 OK， 虽然以前没有 iPhone 7，但是上帝传递消息比你快，什么 iPhone 7。 Alright， 好，接下来我们必须这堂课就必须好好的认识什么呢？了解当时的地理位置。 OK， 然后接下来了解神当时的心意。所以每次我们谈到一个位置的时候，地理的环境或者位置的时候，你要我们就我尽量告诉你们当时神的心意。 Alright， 然后以后你们在读有关于好像一些旧，尤其是旧约的一些背景的时候啊，哇，有些时候很琐碎的，很烦的，哇，什么地理，哇，我读了我晕啊晕啊。那尤其是有些人曾经有一次告诉我说，所罗门建圣殿，我问你们有多少个人好好去看所罗门的圣殿，它的细节，除了说里面有什么陈设饼，还有什么香炉，还有什么啊？什么灯？青灯台呀， yeah， 还有呢？还有什么？还有月饼是不是？没有了。那除了这些之外，但是很少人会去读它的那个 dimension， 它的什么 dimension 叫尺寸？没有的。因为我看到尺寸，哇 ，skip sk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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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kip， 然后就接下来起初你看到他怎么样预备材料，大卫怎么样预备材料，然后所罗门怎么样预备材料，然后怎么样建圣殿，他找谁建圣殿？哇，你读完那个之后呢，哇，你就跳了喽，因为他的 dimension 太过复杂了，然后一跳就是哇，他在建圣殿，他是建圣殿，同意吗 ？OK。Alright， 我以前也是这样。然后后来我当然我做了 architect 之后，我才慢慢看，我发现到里面有很多精彩的东西。它有一些尺寸真的是代表出上帝的完全 ，all right， 它细到这个地步 ，all right， 好，为什么上帝会如此的精细的来告诉摩西，告诉所罗门，在该怎么建圣殿、建那个会幕那种细节呢？因为上帝很看重上帝人在他面前的敬拜。哇，你随随便便来呀、啊，明白吗？很看重 ，all right， 因此呢。我们今天才能够明白现今的上帝的心意，所以这一直跑不掉的，你要记住哦。今天我们不是谈神学，以后你读神学的时候，同样的，了解当时的神学，了解当时的文化背景，你就知道上帝的心意，然后接下来你才明白今天我在该怎么活下去。同样的原则我会再重复，不过今天我们就谈地理位置，可以吗 ？All right， 好，接下来。你看这本书我去复印了，没有了，我拍了，我就放下来，啊、我就要放，然后基本上你们有买书的人就知道，这是巴勒斯坦，这个是今天的哪里？圣淘沙？没有啦，不是啦，以色列 ，All right， 打仗打得最厉害的是这边，对吗 ？All right， 很小的国家，但是却牵涉到很大的。地方很小的国家，这是一个中心点。哦，上帝所使用的那个民族很奇特的。来，我们来读这个地，我一起来读了。一二三，以西结书五章五节，一二三。
主耶和华这样说：这就是耶路撒冷，我曾把它安置在列国中间，万邦环绕着它。
好，这里给我们看到以西结神上帝亲口说，这是耶路撒冷，我曾把它安置在列国中间，万邦环绕着它。基本上为什么是在这里呢？因为它是欧洲、亚洲、非洲三大洲的一个焦点。很多人哦，我以前还没相信耶稣基督以前，哇，我就以为基督教是洋教，因为是传教士传过来的，所以我们有时候哦，基督教是美国来的，所以我很讨厌美国，我就不喜欢，因为那是洋教。但是后来发现错的，这个不是洋人的地方，明白吗？只不过基督教传到那边去，传到欧洲，传到英国，传到后来美国等等。所以我们跳很快，不，你回到这边，这是中心点。欧洲 ，all right， 亚洲还有非洲在这里 ，all right， 亚洲在哪里？哪里？这边。OK。欧洲呢？
上面。
哇，你很厉害哦！不是这边，就是上面，就是上面的。欧洲在这边，上面。OK， 慢慢过去。好，来，不过你们也是对的，差不错不错。来，我们再读。来，我们读这个是英文的，我就不读了哈。来，接下来你看啊，为什么它是中心点呢？你会发现到啊，它的影响力。是超过埃及、巴比伦、希腊跟罗马帝国。是的，今天你看到很多的那个地方，比方你会发现，罗马帝国真的征服希腊民帝国，真的征服很多地方。呀、yeah? ，你去那些欧洲，你看到哇，很多古迹跟希腊跟罗马帝国有很大关系。但是呢，只有基督教，它从这个小地方，那不到这边。明白吗？所以耶稣在讲什么呢？耶稣说，你要把这福音传到地极，做我的见证，这是中心。好来，哇，这里这个中心小地方来的哦，可以吗？好来，因此你不要轻看新加坡啊，没有，你不可以这样滥用圣经，你明白吗？好吗？对啊。很多人在想，哦，新加坡就好像以色列，围绕着我叫维教国，不是的，我们不是这样用圣经的，上帝不是用新加坡，他是要用这个 ，all right， 那这样传出去。当然，新加坡有它的优点，但是不是这样用圣经 ，OK。所以这个都是我们很熟悉的，以后有机会我再告诉你，就是说我们在分享，保罗宣教他怎么走到这边来 ，all right， 很精彩的一个地方来的。OK， 你看到这个 Cappadocia， 你看到这些地方，呀，很美的。以后我们再走一下。好，我们接下来再看这个。好，接下来我们看啊，神所赐的地方，上帝说我要赐给你，跟亚伯拉罕说我要赐给你这个地方。的时候呢，是亚伯拉罕说我要带你去，你要进入应许之地的时候呢，他基本上来，我们读这段经文，一二三。
所以我下来要救他们脱离埃及人的手，领他们脱离那地，到美好宽阔之地，到流奶盈溢之地，就是到迦南人、赫人、亚罗利人、比利西人、西魏人和耶布斯人的地方。
好，我们读到起初我们读这个什么流奶之地，还有蜜之地，什么宽阔之地，什么葡萄，我们读了没有什么，我觉得没有什么 feeling， 没有感受的。 Alright， 我们读就葡萄就葡萄咯，奶就奶咯，反正我冰橱就有嘛。 Alright， 但是你们不要忘记哦，你当你好好的回去看这个， OK， 你看这个，你看这边啊，你不要，以后你慢慢注意看它的四周围，这个是什么？沙漠，对不对？这里是什么？埃及，他们做奴隶的地方。他们有没有自由？没有。这里也不见得很好过的一个地方，没有，然后吗？哎，在走下去的时候，你会慢慢看到啊，你会慢慢发现到，当这一群被在埃及做了几年的奴隶，
400年
啊 ，OK， 然后他来没有自由的。没有什么资源的，然后又四周围又是这样多沙漠的，突然间来到这个应许之地，是突然间有给你看到丰富的蜜、丰富的奶，还有丰富的葡萄园，还有丰富的什么宽阔的地方，这个是一个什么？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赏赐。所以你以后你不要说，哦呦，只是小小地方而已的，上帝你这么小，给我这个啦。差一点哦，为什么这样小？明白吗？但是问题是以后你再看一下去，人家以后你要注意它的边啊这些地方，然后这些地方再跟这个地方比的时候，哇，真的上帝！然后你要回去看圣经的时候啊，你再回 ，OK， 你要回去看。如果我走过旷野，我是以色列人走过旷野，我在我的祖先在埃及400年，突然间来到这样一个地方。你会怎么样？哇，你会很兴奋的 ，Alright， 你会看到这些，这些是上帝给你的哦，还有一米水啊，走过沙漠热了喝一米水，哇，为什么不要？这个自己来的了，自己来的。所以我要讲的就是说，你们在读什么？你们在读这些应许之地的时候，来不要只是读它，你要以后养成一个习惯。看多一点它的地理的位置 ，OK， 地理位置，然后呢，然后你就会 appreciate 上帝告诉他们的东西 ，All right，Imagine 我冲过红海耶 ，Imagine 我在旷野的，绕40，你干嘛做什么？突然间来这个地方，所以你们要记住啊，这个地方是上帝赐给你们的，赐给以色列的那个资源很丰富的，丰富到什么地步？你再注意看，你看来我们读来读。列王记上第十章第十七节，一二三。
王在耶路撒冷君子好像石头一样，使橡果木好像平原的桑树那么多。
好，这里以后你看橡果树，你有看过橡果树吗？是的，很高的，它的树干很粗壮的，然后你 imagine 如果我用香柏树来进圣殿或进教会，哇，你会看到真的是很雄伟的 ，alright。然后接下来，你会发现这些树都是在这些地方。这个是西布尔伦在下面一点。你看你的图画哦，你看你的图画，我给你看啊。你看这边，西布尔伦 here 是个香柏树，所以基本上啊，这些你基本上它是这样慢慢。陡斜上去的，那你看上去的，然后又再下去，然后又再下，这里很多山，这里很多山，你看，所以以后你们在读这些地方，我会给你们一些例子啊，会一直不断的回到这些地图，所以你读到那些经文的时候，你就有一些感受在那边 ，OK， 所以这个是他讲的这个地方 Cedar Tree。然后呢，这个是很多人菲利士人每次要打以色列人的时候，很喜欢，因为资源太多了 ，OK。好，这个是其中一个香柏树，印有香柏树啊，我建王宫，我建上帝的殿，很雄伟的，真的很雄伟的 ，OK。好，接下来我们再看，你 imagine 我是个奴仆，在埃及400年，走过旷野40年，现在我能够有这样的东西。能够建圣殿，是一个很大的一个什么跳跃。前几天我在跟一个人谈什么啊，讲到印度，忘记了跟谁谈印度。然后讲了一个，他当时我觉得印度人很可怜，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有那个 car system， 叫什么啊？
种姓制度。
种什么？
种姓。
种姓什么字来
的？种族的种，姓名。
哦，我就有种字 ，OK， 种姓。我来看是，就是说种姓制度，就是说你如果永远在那个最低层的，你永远爬不上的。哇，我觉得很可怜。无论你要做多少好事，印度教是叫你行善的嘛，对吗？所以很多印度人吃 vegetarian， 他们很在意。那但是同时他们的 caste system， 他的种姓制度，他们哇，你最低的那一层，你永远不可能爬到。那个白皮肤的那种的，哇，你是哪里是盼望？如果我是最小的，低层的那个，我很努力的做善事，然后呢，不小心我犯罪了，我下辈子做什么？可能我做狗，没有讲吗？如果我根据他们的信仰，我做狗怎么可能翻身？不可能翻身，狗做善事吗？下辈子，咬死你啊！明白讲什么？所以那个制度是很可怕的。所以，但是我要讲的就是什么？我要讲就是说，以色列人400年做奴隶，他能够来到这样一个地方，上帝给他们的资源，你慢慢看下去，而你慢慢看下去，这个地方有多美呢？来，我们读，一起读，以赛亚书35章2节，1、2、3。
地茂盛开花，大大快乐，并且欢呼。黎巴嫩的荣耀，加密和撒罗的华美也赐给他。人们必看见耶和华的荣耀，我们上帝的华美。
好，这里给你看到哦，这个是加密，这个是撒伦。哦，原来这里这一代，听他就说我们以前读，就哎呦，这样咯，开花开花咯，然后大大快乐咯，然后开花又怎么快乐？开花干嘛？但是其实你如果你好好去看他的背景，地理的背景，然后再看一下他的照片，他很丰盛的。从一个旷野进入这个地方，沙漠地带进入这个地方，哇哦，没有讲什么 ，it's a breathing space，all right。然后接下来沙伦，就是沙伦，什么牧放羊群的时候，哦，原来他们每次你读到这种经文的时候，你要注意看他们在哪里，你就要注意看一下。哦，你再想一下，哦，那个左边是海，右边是山，然后这里是草原，这样美的地方，难怪菲利士人每次来打，明白吗？因为其他地方糟糕嘛，沙漠打干嘛 ？Right， 接下来你看下去，来征战之地，我们一起来读，1、2、3。
以色列啊，尊荣的人都在高处被杀，勇士怎么都已不倒。基利波的金山啊，愿雨如流降在你们上面，愿你们的田地不产丰富，因为勇士的盾牌在那里玷污，扫罗的盾牌没有用油抹亮。
好，这里给我基本上带出两个重点了。第一个就是基利波。基利波是这个 ，OK。然后你好好再看他的那个 profile， 那个地形的时候，他是很陡斜，打仗不容易的。扫罗死在这边，所以他这里要讲谁？讲扫罗。大卫在哭什么呢？尊贵的人被杀 ，All right， 在这里死掉嘛？扫罗打输 ，All right。然后他说：“所以基利波群山啊，愿雨露。”都不降在你们上面，愿你们的田地不产公物呀！为什么讲这个？因 因为这个地方也是很丰盛的地方。所以如果这个地方不是莫大的，大卫讲这个干嘛？你莫大是什么？光秃秃的，没有出产的，没有出产的，就是说不吸引人的，干嘛？所以这个这种东西就给你看到，同样的，还在这里，当然以后你再看它的地形，你还再去读这段经文，呀，再去读撒母耳记上第26、27、28章，扫罗那个时候要打仗了，啊，他怎么施法？哦，就在这个地方咯，你就再注意看，你会慢慢，以后你读圣经的时候，你会慢慢哦，只能把这些地理的位置、地形拼在一起读的时候，你会帮助你很大。当然，我不是叫你去默想，不是叫你乱想，明白懂了吗？你要有地理的位置来看，这样你就看哦，原来圣经不是白纸黑字，它是能够慢慢浮出来的。当然，如果有机会的话，你们去旅行去看一下也可以，真的。因为那个导游就告诉你说这个地方是怎么样，这边又怎样，哦，这边又是怎么样啊的啊，然后以后再看圣经，有很多人回来的印象很深刻。Alright, 不然我们永远是把这个地方当作是个平原看待，不 ，Alright, 没有那个概念，也包括我在内。OK, 我还没有去过这个地方，我没有去过，等你们筹款呢。OK, 好，这里给我们看到两个地方战争很，因为这个山区。不容易打仗。第二，丰盛，资源丰盛。到这里可以吗？好，接下来我们就看下去啊。好，你看啊，这些地形，你们看到这些地形，死海上来，然后这里是约旦河。每次我们讲约旦河，约旦河就在这边。All right, 约旦河。好了，这个是加利利，耶稣一直坐船跑来跑去，传福音在这边。耶稣加利利。好嘞，以后我们再讲这个。但是你看它的地形，基本上你要有一个概念。这是海边，慢慢上 ，cedar tree 很多在这边。然后你看呢、啊，这里就是我们看以东。对了，来，我们读俄巴底亚书第一章第一节到第三节，一二三。
俄巴底亚所见的地象，主耶和华指着以东这样说：我们从耶和华那里听见了一个信息。有一位使者被派往越国去，说：希拉吧，我见希拉以东征战，看啊，我必使你在越国中成为弱小的，你必大受藐视。你心中的傲气欺骗了你，你这住在岩石的隐秘处，居所在高处啊，你心里说：谁能把我拉下地呢？
好，这里给你看到以东他做了什么事。他对神的百姓以色列人他们做什么事？他们要进来应许之地，他们不给他过，记得吗？好了，还有呢，他还欺负他们，杀害他们，帮助那些外邦人来杀害上帝的一些百姓。那我要讲是什么？为什么俄巴底亚在讲什么？你心中傲气，就是以东傲气欺骗了你，你住在岩石的什么隐秘处，居住在高处，是指这里。你看这里山很高的，所以他们以为我在高山上面有谁可以打下我，不可能。哇，隐秘处来的这些 居住在高居所在高处的 Alright, 但是上帝说我把你拉下来。那我为什么我又读这段经文呢？还有读扫罗那段经文呢？因为基本上他再次让我回想一件事情，上帝把应许之地赐给以色列百姓，很丰富的Right? 但是呢，一旦神的子民轻看、忽略、不信神，你的下场会跟扫罗一样，你会死得很难看。你不要骄傲，不要像以东这样 ，Alright? 你不要以为你住在很高的地方、隐秘处，连神都不知道，不，上帝可以可能把人拉下来。你已经活在应许，你已经有那个应许之地的这个应许。Alright, 你不要像以东，你不要像扫罗那样 ，OK? 所以基本上，所以从这里就给你看到 ，OK? 以后你再注意看这些东西，地形，还有扫罗死的地方啊，在这边，在这边，好的 ，Alright, 都是很妥协的地方 ，Alright, 就要记住啊。来，接下来我们看，我们来读 来，我们看耶路撒冷城，一二三，群山，群山怎么样？围绕。
耶和华也照样围绕着他的子民，从现在直到永远。
是的，耶路撒冷，群山。那为什么会诗篇用这段经文来形容呢？因为它基本上提醒神的子民 ，All right， 上帝很看重这个地方。上帝很看重这个上帝的殿，然后同时呢，就算有其他的山围绕着你，要跟你 compete for attention， 但是没有一座山是上帝所看重的，除了耶路撒冷这座山。那我要讲就是说，从这里就给我们看到，你们同样的也不要轻看自己，教会不要轻看自己，因为上帝很看重这个地方，上帝也必然会看重你们，也必然会看重教会。 All right， 所以这是上帝所赐下的应许之地，而这些东西都是在应许里面成就的事情。 Alright， 所以今天如果你回去耶路撒冷再去看，你看，虽然是的，圣殿已经垮了，但是垮的意思就给你看到人过去所犯的罪所造成的，很可惜的，但是群山围绕着，真的。 Alright， 所以将来就算你今天吃亏，很多人轻看你，但是神的恩典永远围绕着你。 OK， 所以透过这些形容地理的位置形容词呢，来告诉你上帝很看重我们每个人，可以吗？好了，我们今天读到这里，你总共还有很多讲不完，所以我基本上给你们看到就是说，慢慢的我还会再给你们看到，从这些地理位置怎么可以看到神的心意，然后可以看到今天他向你显露的心意，下一次我们再谈，可以吗 ？All right， 我们就有什么要问吗？好了，我们就停在这里。All right， 我们几时再见面？明天见。